好，现在聚会开始。首先呢，欢迎今天来的新朋友，也有很多旧的老友来到这里，谢谢。也感谢神给我们今天天气也保守没有下雪我们都非常感谢主。在开启以前呢，我们先来一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保守了今天的天气没有下雪，又把我们平安的带到这里。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也有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你把我们交聚在这里叫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听你的话，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你的名聚会，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早晨真的恭敬的在你面前求你管理今天这个聚会。主，让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让你向我们说话，将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很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在这里做工，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环节。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想唱两首的诗歌。第一首呢，就是《永远不可》。那请西芹为我们弹一次，我们先听一次。好，我们这个诗歌很容易唱，我们先来唱两次好吗？一二三。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成名说都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这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凡喝这水主曾明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
很好，我们再唱一次，一二三。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长命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凡喝这水主长命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
这首诗歌呢，就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水呢，没有一样是可以叫我们渴了以后呢，喝了以后呢就不再渴啊。有一些的饮料，他说It is the real thing， 就是真正的饮料，但是喝了以后呢更口渴。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呢是能够叫我们解决我们渴的问题。还有呢，其他世界上有 所有的东西呢，更加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我们的欲望永远都是不停止的，你多了会想要更多，你有了又怕失掉，你得到的你又怕失去。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常常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大桥楼里面呢，不断的去要得，要得的更多啊。但是耶稣呢，是我们的生命源，是我们的活水泉啊。在约翰福音7:37-38这里说，他说，耶稣说，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生命源，也是我们的活水泉啊。我们可以再唱一次这两首这个诗歌，两次哈，一二三。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成名说道，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凡喝这水，主长命说道，永远永远不再渴。
很好，再来，一二三。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长命说道，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凡喝这水，主曾明说道，永远永远不再渴。
啊，我现在呢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从前呢，在中国的山区地方呢，有一个人住在那边。那边呢没有自来水的，他用水的时候呢，每天要到山下去打水，很辛苦，每一次去打水，然后回到家慢慢的用，用完以后呢，又要到上面再去打水，很多时候都觉得很累。有一次呢，他就到城里去买东西，因为时间太晚了，不能回家，就住在旅馆的里面。那天呢，他就想洗个澡才睡觉，他就问那些服务员，他说：“嘿，我在哪里去打水呀？”那个服务员就跟他说：“你不用打水，你打开这个水龙头就可以有水出来了。”哇，那天第一打开水龙头，水就呱啦呱啦的出来，他非常的高兴。就洗了一个很痛快的澡。那明天呢，他就去买东西了。买完东西以前呢，他要回家。买完东西他就回家。回家以前呢，他就到那个五金店买了一个金色的水龙头。他说：“嘿，我这次买了水龙头，回家一打开就有水出来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回家打开水龙头不会有水出来，因为这个水龙头没有连在那个泉源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泉源是非常的重要啊。要是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源，做我们的活水泉，那我们呢就可以永远的不渴啊。约翰福音4:14也那么说，他说，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呢，你有了这个活水泉，有了这个生命源， 那我们就不用去打水了，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了，就有水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那现在我们再唱一次这个诗歌，这次呢我们用肯定一点的声音来唱好不好啊？到我们一起唱第一第二两第一第二行，然后第三行呢就请那边唱好不好然后第四行呢就请那边唱，然后呢我们一起再唱第五行好不好。第五行的时候我们唱的肯定一点，就是说凡喝这水足成明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好不好？我们再来一起试试看啊 1,2,3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长命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
这边
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凡喝这水主长命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
很好好，我们现在来唱第二首的诗歌，请我们呢因为这个诗歌呢我们不是太熟，所以呢我们先听一次，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这个歌词能够进到你的心。你们听一次这个原唱一次哈。 我很喜欢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呢，讲出两个很不一样的景况。一个景况大家都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其实很可怜，很痛苦，很多很多挣扎，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挣扎的当中，很多的喜好你没有办法脱离，有很多东西缠绕着你，我们也有很多的失败痛苦，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到，不想做的事情又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很多的挣扎的当中。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说，刚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是说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败坏会带进一个死亡的境况里边啊，但是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得胜复活的生命，叫我们里面能够活出他儿子的模样，这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来是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我们得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他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一生的路。现在我们就来唱一次的歌，希望你唱的时候呢，这些歌词也是能够唱进你的心。一二三，
我你宽广有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走你。在你爱的托
你的伤痛如鹰将相迎，耶稣我来走你。第四节，
把你杀在死亡的权势，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基督生命的恩赐，耶稣我来救你，托你百怀无敌的身家，家园永永远远赞扬你永远，耶稣我来救你。
你对你自己满意吗？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你愿不愿意脱离一些的捆绑，一些的贫乏啊，一些的失望啊，进到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里面。好，我们把以下的几件啊交给林巧基弟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早上好！谢谢 Mona 带领我们唱诗，也谢谢 Rosa 姐妹给我们侍琴啊。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有没有人听不明普通话，听不明国语？我们有翻译可以，但是要需要耳机，后面有耳机啊。如果你需要，它后面有翻译啊。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聚会。那我们今天呢，大家朋友邀请你的时候已经跟你讲了，这个是一个福音的聚会，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要把一个好消息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这好消息离不开从圣经里面来的好消息。所以呢，我选了一段的经文，稍微长一点希望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今天我想讲的是瞎眼的能得看见，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我不是全部打出来，因为太长了，我选了一部分。那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呢能容易一点。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我读第一你们读第二，好不好？我先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 到叫他的父母来。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是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们赶出会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们回答说，你全人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相信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谢谢大家，愿神赐福给每一个读他话语要明白要相信的人。今天和大家来探讨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你们当然我刚才说了有一部分我删去，不太重要，或是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不太需要，我就把它删掉了一部分。所以瞎眼的能看见，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如果你有留意，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他就看不见。因为我要预备这个信息，我就去查了一下关于我们眼睛。这个是一个小孩的眼睛。莫娜说为什么是蓝色的没有黑色的，我找不到一个黑色的，没关系。这个是一个 baby, 一个小孩的眼睛。然后呢这个眼睛呢，我去了解一下呢，原来我们的眼睛很奇妙。这个是横切面，那个旁边那些白色一点一点的，你们可能看得不清楚，那个是竖拇指。原来呢我们的眼睛呢非常非常奇妙，神造每一个人的眼睛奇妙的不得了。怎么奇妙呢？它有一些特性，是有30种不同的组织组成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才能看见。缺一不可。然后呢我们的眼睛的活动呢是由六组的肌肉来拉动的，来控制。然后呢我们每秒钟可以看见50件不同的事情，我们可能没留意，但是呢每一秒钟你都可以在你的眼睛看见有50件。平均呢我们每分钟眨眼一次，所以一天呢你就眨眼过万次。然后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个小时36000不同的信息，通过您的眼睛到你的脑袋可以处理30000多的信息，可以分别的超过1000万种的颜色。你的眼睛可以分辨不同的颜色。然后呢在有利的条件，当然完全我们叫 perfect, 你的眼睛好，那个天气好，周围漆黑一片，那你可以看见14公里英里22公里以外的一个蜡烛的灯光。你说这个眼睛奇妙不奇妙？这个眼睛是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没有一个人造的照相机能跟我们的眼睛相比，所以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奇妙。刚才呢如果我们读刚才那段经文，我们知道那个瞎眼的他是很惨的，因为怎么样，他是一生下来就瞎眼，不是他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他一生下来他就看不见。所以你刚才以上的那些他全部看不见，惨不惨？第二节门徒问耶稣，也是说这个人一生下来 他就瞎眼，生下来就看不见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啊，他一点都看不见啊。他看不见呢还不止，他在那个年代看不见是很苦的。今天呢可能瞎眼的人有人帮忙啊，还有很多人照顾他，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不懂的那些刻板的那种文字啊，你摸你就能明白。你到电梯里面现在有的时候摸一下有一些符号啊，他们瞎眼的就会知道代表什么，但是那个年代没有，所以那个年代瞎眼的人只能叫什么，只能讨饭，只能讨饭。那讨饭很惨的啊，大家都明白啊，做乞丐要等人家来救济，等人家来给他帮忙啊，整天呢只能坐着向人家等人家的怜悯，等人家给他帮忙。有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好心的人可能都给，那他那天可能过得好一点啊。但有的时候没什么人来，或是没什么有怜悯心的人，那个人可能那天就要挨饿啊，那天就可能没饭吃。所以一个瞎眼的人很痛苦，在那个年代啊真是很惨的。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瞎眼的人他的光景，他看不见，自己不能工作，自己不能帮自己，需要别人的怜悯，需要别人给他帮助。但是呢感谢神啊，他原来认识有一个人叫耶稣啊，所以他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后来那个瞎子说开了他的眼呢，他说他是个先知啊，先知比一个普通人稍微高档一点啊，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也把本来前面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先讲啊，那个先知。后来呢耶稣问他，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啊，信不信神的儿子，所以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呢他说他是主，他相信，他就拜耶稣。那个瞎子原来的光景是非常悲惨，非常难过，非常难受，非常没有盼望，可以甚至说是绝望。但是当耶稣医治他，把他的眼睛打开了以后他就刚才我们看过了，可以看很多的东西看超过一万种的颜色然后呢处理很多知识，透过他的眼睛的功能他就能看见。所以呢这个人后来信了耶稣，因为耶稣帮了他，救了他开了他的眼。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人从不太认识耶稣，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后来说他是一个先知，后来说他是神的儿子，最后他说他是他的主他信了耶稣，那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你说你讲那么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在座我想没有一个瞎眼的人啊，如果有对不起，但是呢我们都某程度上都能看见，虽然我们很多都要戴眼镜看得眼睛不是那么 perfect， 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能看见。你知道一个人有残缺呢很痛苦的如果你身体少了一只腿我前几天在电视看见有一个打仗回来的士兵，他的腿给炸掉了后来有人给他安一个义肢，那他还可以走路少了一只手，可能我不知道现在的科技怎么样，能不能再安一个，好像听说连那个指头都能有感应，都能有活动，科技一直在发展。少了像张博耳朵不太好，但是呢戴了那个耳机现在呢也能听到，靠一些仪器也能帮助我们如果有的人，我认识有的人他不能讲话，他哑巴，但是呢他可以做手语他可以写，身上少了某一些功能都不是太好的，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的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眼睛 打不开，看不见，这个是如果不是最惨也是相当惨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完全靠想象，靠感觉啊，也走路也不能走得快啊，你走得快很容易就扑倒了，所以眼睛看不见其实是很惨，我们在这没有瞎眼的，感谢神。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瞎眼？原来我们除了这一对眼睛，我们还有另外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我们里面啊，那双眼睛我们叫灵性的眼睛啊，我们除了有这一双看东西的眼睛以外，我们还有一双灵性的眼睛。那如果灵性的眼睛瞎了就很麻烦啊，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瞎了呢？第一，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呢，从圣经的角度他是瞎眼的，他心灵的眼睛是瞎了，我们不敬畏神也是瞎眼的啊，我们也不尊重神，我们也是瞎眼，我们选择得罪神，那结果更证明我们是瞎眼的人啊。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接着这一段经文讲到那个瞎子啊，耶稣医治了他，他能看见，但是你的心灵的眼睛，我的心灵的眼睛可能也是有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有这么记载，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奇妙，看到一花一草，看见有生命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创造者，这个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伟大，他的设计都给我们能看得见，有一位神，这位神非常伟大，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啊！但是我们却是怎么样？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也包括我们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其实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中华文化都是有神论的，你不信回去查查中国历史啊，从古到今都是有神论。不过中国人的问题是多神论或是泛神论，什么都拜拜啊，这个庙说好就拜拜，那个庙好又去拜拜，我们拜很多神啊，我们心里面其实知道有神啊，所以呢什么都去拜拜。你不要跟我说没有神，除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说没有神，因为有人说你要拜就拜我就行了。所以呢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从拜很多的神或是偶像转到什么都不拜，但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早知道有神，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经常说了嘛，举头三尺就怎么样有神明啊，所以怎么会没神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解释不来的事情，我们说神了，什么神呢？只有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神能告诉我这个答案，我们就神了，就不能再解释了，怎么会说没神呢？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早就知道有神，但很可惜我们没有当他是神，没当神是神，这个是我们心灵的眼睛瞎了，而且呢反为自己以为聪明啊，怎么聪明呢？让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样式。所以我们不拜那个宇宙的真神，反为拜一些人手所造的东西，一些的偶像，甚至造了一些动物飞禽走兽的样式来拜拜，所以这个就是人可怜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心灵的眼睛瞎了，不认识神，不是不知道有神，乃是瞎了眼，不知道谁是真神。所以这个证明我们人真是很可怜。我们眼睛虽然看东西看得很多，我们周围也很多庙，有很多的偶像，我们都看见，然后呢心里呢就去拜拜这些求平安 不是求福气，不是求医治啊，不是在做，如果要再找工作，求那些偶像给你预备一份工作啊，读书的求最好不用读书能拿到好成绩等等，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有这种的心态啊，有不同程度的心态，我们是要找一些依靠，看不见的我们知道有的啊，因为神是看不见嘛，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神嘛，圣经也那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你的独生子就是耶稣把神表明出来，所以神你怎么知道有神，你怎么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看看耶稣，你读圣经，读读福音书啊，新约圣经头几本书叫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记载在这四本的福音书，叫约翰福音，其中第九章就记载刚才我说医治那个瞎子的事情，待会完了以后呢，我们会送给大家那个新约圣经啊，你有兴趣拿回去慢慢的读，慢慢去了解啊，而且是中英文的，所以呢什么年纪都适合的啊，我们在座有年纪大的可能不太会英语，那没关系，你就读那个中文的那一部分，而且是简体字的，今天您看见我选的都是简体字，一般我是用繁体的，但是学生年轻人他们可以学英语，圣经里面的英语有人告诉我是非常美非常美，写得很好的，有一个大概是去年吧，我忘了几个月前了，去年有一个中国来的学姐，她来读UBC 研究生啊，然后呢她来查经班啊，我们查经班也是跟她分享啊这个圣经啊，她是读文学，她说圣经里面的文字是非常美的，写得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学生，你要追求学问，你要想同时也了解一下啊，圣经里面讲什么，我鼓励你读读这个新约圣经那几本的福音书先看啊，里面的文字写得很优雅，写得很好啊，而且呢是啊能帮助你来认识我们今天所介绍给你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一举两得啊，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待会在门口拿一本，或是我们的师事会送你一本。所以我们心灵的眼睛瞎了啊，有真神不拜，反为拜一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不是你心中自己造一些偶像来拜拜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我们瞎了眼看不见，只能这样做。我们也不怕神，为什么呢？圣经也记载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啊，一个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就是救世主了啊，你可以救自己啊，也可以救我们啊，啊你跳下来啊，是不是啊，你既然是神了、啊、你是基督了，你能救人你也救救你自己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强盗他悔改，他知道这个被钉的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啊，他就责备另外一个人说，你和我一同受刑是应当的，因为我们干的坏事多啊，或是我们干的好事多啊，所以呢给人抓去钉十字架，那个年代是很痛苦的一个刑罚啊，就等于今天判死刑。两个强盗，一个左一个右，我不知道哪边那个悔改，反正有其中有一个悔改啊，他说你还不怕神，今天你我犯了罪，犯了做了错事，做了恶事，给人抓到钉死，我们是应当的，但是这个人指着耶稣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他是好人呢、啊、他是一个义人呢、啊、他钉十字架是不应当的啊，他不太明白耶稣钉十字架原来是为了他的罪，也为了全人类的罪啊，但是他起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说你还不怕神，今天你我受审是应当的，我们死是该死该灭亡，但是这个人没有做坏事，你还不怕神，所以他知道耶稣就是神。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认识神，我们也不敬畏神，也不怕神，这个是很可怜的啊。 其实我们是谁，我们不怕神。然后呢，在另外一段经文呢，在以赛亚书旧约圣经里面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觉得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出生在马槽啊，他在木匠的家长大，他可能也是做木匠啊，他也没读过大学，可能连中学都没读过啊，这个人没什么学问，也没什么经验的地方，也没有权，也没有钱啊。今天我们都追求往前看，是不是？他也没钱，他也没权啊，但是他很奇怪哦，他讲的话很奇妙，他讲的话很有力量，他讲的真理，圣经说啊，他讲的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不变的是真理。今天没有真理的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真理，除非圣经里面所讲的啊，神自己就是真理啊，因为他是真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也不怕他，我们也不敬畏他。所以这个也再一次显明我们心灵的眼睛确实是瞎了，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这个耶稣基督。他来不光是为了给我们知道啊神的伟大啊神的荣耀啊，他还要救你，还要救我。他来不是为了自己，他一点都没有为了自己。我们人怎么样？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啊！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为了自己嘛，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会儿我就会讲啊。你说没有啊？就是我，哎呀，反正我们中国人还是拜中国人的神好啊。我们这些西方的神啊，我们不要信啊。其实耶稣不是西方的神，严格来说，耶稣是东方人多过西方人。你知道以色列中东那一带，所以叫中东啊。刚好就在欧亚之间啊，所以中东啊，所以其实耶稣的样貌呢，当然，我们看图画很多时候看见一个长满胡子的，挺帅的，我们就说这个是耶稣。但圣经呢，告诉我们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你看见那些画像呢，不是真的耶稣。那个年代也没照相机，有照相机照下来呢，那你就可以看看耶稣的真面貌。但圣经神没给我们看见耶稣的真的面目，因为他不想我们拜那些偶像。要不然我们把耶稣的像放在家里面啊，就拜拜，那我们也是拜偶像。哪怕那个是真的耶稣的像，我们去拜也是拜偶像，你明白吗？所以神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也没人给他画画的也不好看，所以神不要我们看见他原来在地上那个形象，很难看的。应该按照圣经记载，他被藐视，受痛苦，常经忧患啊，所以不好看的。神不要叫你看他真正的面貌，神要你心灵的眼睛打开，明白了啊，知道这个耶稣是怎么一个耶稣。透过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让你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真神。刚才那个瞎子他就明白了，原来以为是一个普通人叫耶稣，后来呢耶稣开了他的眼，他说啊，他可能是一个先知。后来耶稣问他，你信不信神的儿子？他说我信，而且称耶稣为主。主什么叫主？主就是 master， 他是 master， 你是什么？你就 servant， 你就他的仆人。你仆人听主人话还是主人听仆人话？我们经常有机会跟一些海员，来自特别来自中国的海员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船上最大的那个叫船长，英文叫 captain 那个船长，如果他姓林的就 captain Lam， captain Lin， OK。 但是另外有一种说法说他是 master 他是 master。所以呢我们就问他，你的 master 说的你听不听？他说一定要听， master 所讲的话不听你就回家， 你在我的船上工作，你不听我话，你就回家去，对不对？我是这个船的船长，所以我下达的命令，你一定要听。你不听，你就不配在我的船上工作，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听 master 的话，那个 master 就是主。所以这个瞎眼的明白了，原来耶稣不光是一个普通人，不光是一个先知，当然耶稣是先知了，因为他是从神来的。然后呢，他不光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你的主，是我的主。所以那个瞎眼的人，他明白过来，他就拜耶稣。今天我们不知道明白不明白？你说没有啦，你说那么多，跟我都不是太直接，都没有太多的关系。那我以下你肯定不能退了哈。以下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但是呢，我们还选择犯罪，顶撞神，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半中半私的人，所以我呢就用英文字母啊 A B C D 和大家分享。A 是 anger 愤怒，你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愤怒？有没有发脾气？有，很多人都点头。有没有 boastful？ 有没有自夸？自大？有一点点成就就了不起了？有没有 cheating？ 有没有欺骗？学生有没有欺骗？有没有欺骗？我有，我读书的时候没好好读书，考试了怎么样？把那些答案，把那些重要的写在手板啊。考试的时候看看手板，有没有欺骗？现在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用手机啊或者什么其他方法，我不知道，很多方法。如果你要欺骗，很多方法。有没有信誉？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信誉？有没有 desire？ 很多很多人都点头。有没有义父？恶毒？广东人有的时候很恶毒的，广东人有的讲话是很恶毒的。我不知道北方人，我喜欢听北方人吵架，因为他吵架很好听，很文雅。但是广东人呢，吵架就不得了，很恶毒的，什么都能讲出来的，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恶毒？有没有虚假？虚方有没有？都有。有没有贪婪？贪心有没有？最好我们说多劳多得嘛，现在最好是少做多得，这就最好。不做然后得到很多，那个更好，这个叫贪心贪婪。有没有仇恨？心里面有没有恨人？有没有拜偶像？你没有啊，我从来中国这个年代不拜了，什么都不拜了。是，可能你不拜那些看得见的偶像，但是你心中可能有很多偶像。你喜欢某某歌星，一天到晚听他唱歌，他变成是你的偶像，因为他控制了你，他的歌星控制了你。你喜欢看电影，一天到晚就看电影，看的饭也不吃，看的工也不做，那个电影变成你的偶像。你很喜欢看钱，一天就看见你的手上的钱，看见你的银行的存款，这个钱变成是你的偶像。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财主，他有一天哭起来了。财主啊，哭了。他的老婆问他：“你哭什么？哭得那么凄凉，那么惨。”他说：“你不知道，你还不担心？担心什么？”他说：“我算过了，刚才我算过，我们手上的钱啊，只能够我们第四代用，第五代就什么都没了。我怎么能不难过？我怎么能不伤心？”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啊，希望赚多多的钱，然后呢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心是好的，但是是很笨的哈。我也听过有人讲，人最笨的是什么？ 就赚了很多钱没机会去用，这个是很笨的。钱容易赚吗？请问钱容易赚吗？我不管你是打工还是做生意，我想钱都不容易赚的哈，都要花很多力气、很多时间、很多心血，有的时候要冒险，有的时候要睡觉的睡得不够，才能多赚一点钱。所以你那么辛苦赚回来的钱，有一天就要英文说拜拜了，那你能有什么机会来用呢？没有，所以很蠢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很蠢的。但是最惨的是什么？最惨是钱用光了还不能死，那个是很惨的。有没有嫉妒 ？Jealous 都有，这个还不够，还有很多 S， 还有很多 S， 什么 S？ 有的 S 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自信啊 ，self confidence， 也是办事情、做事情可能需要有一些信心啊，可能需要一些节制啊、克制啊。你喜欢看电视、看电影不是不好，但是呢，不要看一天看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可能看两三个小时好了，或者是更少啊，需要有节制。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尊严、有自尊啊，这些都不是很差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 ？self-center， 自我中心。现在不管是在北美、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一样，人都自我中心。我是最重要的，其他不是最重要的，我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自我放纵啊？自我放纵，喜欢的东西，喜欢吃的就拼命吃，喜欢玩就拼命玩，喜欢做的事就拼命去做。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去赚钱，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呢就希望拿钱来换生命。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生命来换钱。我听过有人讲啊，他说一个人做几份工，累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在街上走着他都能睡觉，走在街上都能睡觉，累到这样程度，健康不健康？当然不健康了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生命力啊，我们用生命来换钱，但到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要把钱拿出来去看医生。所以呢，是用钱来换生命。我们很 selfish， 自私自利，什么对我好的最重要。今天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啊，唯我独尊，我是最重要。我有一次开车在路上，看见有一个广告，因为在开车在等，我就看到这边一个广告，他说 It's all about me, myself and I， 什么都是我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那个广告是什么广告，但这句话我永远记得。我估计那个是卖化妆品的，我估计化妆品就是关于我的吧，我要好看嘛，特别女孩子是吧，所以要把我擦得好看的。所以呢 It's all about me， 什么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呢、啊，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因为你心里的眼睛瞎了，很正常，就是这样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正常到一个程度呢，就有点像那个瞎子啊，他生来瞎眼，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讨饭，很可怜。我们也是很可怜，虽然我们不去讨饭，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到底明白不明白真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就是多赚点钱，就是多读点书，拿个好的成绩，拿到更高的学位，最终呢找一份好的工作，目的呢也是要多一点钱。但钱多了要烦了哈，钱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烦恼的，钱多的人很多烦恼的，因为不知道怎么投资，该怎么投资，投资在什么地方。那你如果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升着当然很高兴，一跌呢很痛苦啊。投资股票，股票升的时候很开心，股票一跌那也很不开心了。你有什么是绝对？只有赚不会赔的，都有上上下下的。人生你无论投资哪一方面，房地产也好，金融也好，股票什么都好，黄金，黄金啊，中国人喜欢黄金，喜欢不喜欢？前几年几百块一个 ounce 就算一两吧，然后就一直升到最高差不多2000块美金哦。现在多少没留意啊，1300，跌了短短的几天就跌了几百块。那你想，如果你手上有很多黄金，那你糟糕了，你现在就等它再回升了，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人生呢，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些在变动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去追求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眼里面瞎眼的原因，看不见永恒，看不见什么是真正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些泡沫，来得快，有的时候去得也快，得的容易，去得更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如果从国内来的朋友就很难接受啊。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按着定命，谁定的命啊？谁定的？当然是上面那一位定的了，我们叫上帝的，叫神的那一位啊。按着定命，他定的，你能活多长完全不取决于你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的学位，你有多少的钱，还是有多少的权，都不是。他定了你能活100，你就活100。他说你只能活90，你就活90。他说你能只能活50，你就50。你不能说，哎呀，神啊，我这么多有钱，我这么多钱，能不能给你换一点时间？你有多少个百万？千万啊，或是几多个亿，如果有的话，我都愿意给你换生命。不可以，他定了，每一个人的寿数不是你自己的学问。有的时候很健康的人呢，你以为能活得100几都不一定的，健康的人可以突然间去世的，心脏病一发可能就走了，在一个交通意外很快就走了。前几天大家有没有留意多伦多也差不多100辆车撞在一起，你小心也没用啊，你小心也没用啊，一个车祸，严重的车祸，你就可以离开人世了。神说每一个人神已经定了他的寿数，所以呢到那天到的时候就死了，人人都有一死，很公平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不公平的，对不对？你那么聪明，我那么蠢，你有那么多机会读书，我没有，你有那么多钱，我没有，你有那么多机会，我没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很少反过来的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平平安安的地方。你看看现在世界很多地方有动乱，我们不会比那些地方， 我们总觉得自己差很多。你想想去非洲看看，在东东打仗的地方看看，现在乌克兰很乱，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有罪，罪就带来死亡啊，按着定命，人人很公平的，你再有本事，我再笨啊，再没有本事一样，最终我们都走同一条路，人人都有一死。我们中文就说人死如灯灭，你吹灭了那个灯就没了，就算了吧，对不对？但圣经不那么说啊，他说死后要审判，将来要面对审判，谁审判？当然是那个创造你的神审判你了，当然是上面那个定你年日的人，那个神来审判你。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话很准的，一点不差，你这个世界古今中外，你没找到一个人不死的，没有一个。无论你过去多成功，多有智慧，多有权威，都会死的。古今中外很多很有本事的人，他都死了，人人都有一死，因为是神定的啊，这个死是最公平的。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这个死是最公平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人有罪，所以带来死亡。圣经清楚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我们做工，老板给我们钱，这个是我们该得的，其实你不用谢谢他的，因为是你该得的，你给他干了一个月，他才给你这么一点钱，但是我们一般呢都很客气了，都谢谢他了，要不然他不请你，那你连一点点都没有。但是我们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犯罪也应该得一个报酬，那个报酬就是死亡。所以世界上你没找到一个人不死，圣经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你给我世界上找一个不犯罪的人，如果他永远活着不死，那个人就是真正义人，但是很可惜一个都找不到，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但是死了以后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我年轻的已经怕，我年轻的就明白这个真理我就怕，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信靠耶稣，因为耶稣来钉十字架就为了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我就信了，我就知道我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定过不去的啊，一定不能过关的。就像考试，你没读好书，你想过关，没那么简单，可能偶尔你有一点运气，记得一些，但如果你没好好的准备，你过不了关的。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不能过关的，感谢这个我们的神。啊，他让我年轻的就明白，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惧怕，啊，我就惧怕有一天去到神的面前，我肯定死定了，我肯定过不了关。因为刚才我们看见以上的那些 A B C D E， 你还记得的话，你都知道，你不全有，我不说你们每一个都有，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全没，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按着良心做人。可能是这个按，把手按在你的良心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件事你都按着良心做，没有一个。如果你真，你也可以过关。你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良心，我就是每一件事按着良心做，还不行啊？如果你真是每一件事按着良心做，可能，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一个。每一件事每一天你的每一所有每一 每一件事所有的事情你都是按照良心做的，而且别忘了啊，就是你按照良心可能也不行。为什么？我们良心的标准各个不一样，你的标准可能高过我，但是有人的标准比你更高，更有一些人的标准更高，所以那个不是绝对的，那个是相对的，所以相对的在神面前都不能接受的，神要的是绝对。你觉得一件坏事没做，有没有一件坏事都没做过？一次都没说谎，一次都没骗过人，一次都没发过脾气，一次都没偷过东西，有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通得过这个审判，那通不过这个审判的结果就很惨的了啊。我们中国人说有天堂也有地狱，有阴间，那个就通不过就要到阴间到地狱里面去，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今天不讲那么多那些，有没有解救的方法？感谢神，如果我讲到刚才停了那就糟糕了，今天就不是福音了，就是祸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自己不能自救，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都出不来，有补救。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你要认罪，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承认你不完美，你要承认你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如果你真是明白了，你真是承认了，神是信实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那么信实，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信实的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信实。为什么呢？你答应人家一些东西，或是做一件事，很快就忘了，那你没做，那个就不信实。你答应人家，后来回家后悔了，你不做也不信实。你答应人家，发现自己能力做不到，你也做不来，那个也是不信实。但是神是信实的，他说的他一定照着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啊，而且呢他又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他是不是可能赦免你？今天你悔改，我就想想吧，我考虑考虑赦免不赦免。不是，圣经说什么？必要，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有罪，得罪神得罪人，圣经说神必定，不是可能，不是或者，不是想一想考虑考虑，他说必定无条件的赦免你，而且呢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有多少的罪，多大的罪，你只要到神的面前承认，他都愿意赦免，他都可以赦免，因为他是神，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不像我们说了不算数。所以我们感谢神，只要你愿意承认，他都能赦免。有没有条件？没条件。有条件，条件就是你要承认，条件你就是自己要知道你活在罪中，你需要神的拯救，你心灵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不明白，所以你就每天可能都在犯罪得罪神，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也不感谢神，还选择犯罪得罪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另外有一处圣经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他要使你变成雪白，虽然如丹眼，必白如羊毛。 前几天温哥华下雪很好看啊、哦，雪景很好看，很干净，很漂亮。还没有那个画以前，还没有那个车开过以前，很漂亮，很清白。虽然你的罪像朱红那么红，像丹颜那么红，那么深的颜色，如果给一墙大雪给盖住，都看不见。神说我要使你的罪变成雪白，好像洗干净的羊毛，那么干净，那么清白，那么洁白。因为神的儿子耶稣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再多的罪，再严重的罪，只要你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求他的宽恕，求他的怜悯，他都愿意赦免掉。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一笔勾销。我过去也讲过，我跟那些航海的谈信仰，我说你们世界各地去跑，海有多深？不知道，很深，有的地方很深很深，不知道有多深。曾经说，神把你的罪投于深海，永不纪念。投于深海，永不纪念。这个是好消息，你要承认，你有这个需要，神都能做成。都按照他的信息，他的应许，赦免你一切的罪。无论有多大的罪，有多深的罪，多难看的罪，神都可以使他变成洁白、雪白。因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给了人，叫每一个相信他的不至于走进永远的灭亡，而且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今天要介绍给大家。有一位神，这位神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他不光是创造宇宙穹苍，创造了你，创造了我。当我们犯罪背叛他的时候，他已经差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了救赎的功。今天只要你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承认你是有这样需要的人，你自己不能救自己，你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宽恕，需要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而且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你只要向他祈求，他说他都愿意给你，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我们去一个永恒活着的神那里。只有永恒的神才有永生，所以我们得永生就去那一位永恒的神的家。这个真是好消息。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不光是死后将来要永生，今生今天你信主接受耶稣，他就把一个丰盛的生命给你。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给你很多钱，我们的脑袋脱离不了这个熟悉的东西，世俗的东西，想到的都是好东西，一定是钱啊、权啊、大房子啊、好的车子啊等等，不是物质的东西。他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给你一个有盼望的生命，给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给你有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生命，给你没有惧怕的生命，给你有一个肯定的生命，知道你离开世界不是到阴间，我是到神的家， 因为我信神，神已经收纳我做他的儿女，我就神家的人，神家的人当然可以回家了。回谁的家？回神的家，不许到魔鬼的家。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撒旦魔鬼，他要你到他的地方去，他每天都在邀请你，每天都邀请你到他的地方去，你要不要去？撒旦的家，还是你想到神的家，到你为你的缘故舍命在十字架上，亲自来救赎你，来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叫你干干净净的回到神的家。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不能回神的家，因为我们太多肮脏的东西，不在外面就在里面，没有一个可以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见神，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罪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差他的独生子来是为了拯救我们，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要把一个永恒的生命，把一个不会死的命给我们。今生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要不要看见你的罪要不要得到赦免？你想不想羡慕不羡慕一个丰盛的人生？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怀中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差派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有多少的罪多大的罪，你的宝血都有功效，都能洗净，因为你这个宝血是流至神的儿子身上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每一个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接受你的信靠你的，你的宝血都能洗净他的罪。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不光是有永生，今生靠着神的恩典，神给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都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实在是神伟大的恩典，实在是一个福音，有福的音信，要救我们这些本来心灵的眼睛瞎了的人，看不见自己的罪，也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也不感谢神。但是今天你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像刚才那个瞎子，他本来在痛苦的当中，在绝望的当中，但是当耶稣开了他的心眼，开了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就知道你是先知，是神的儿子，是另一位主，是他的主。今天我们同样在你的面前祈求，在座我们如果有人还不明白，还不知道，心灵的眼睛瞎了，我们求圣灵做工在他们的心中，给他们明白，给他们知道，给他们明白，他们需要你自己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拯救。求圣灵亲自的施恩给在座每一个心灵的眼睛不能看见的，借着你今天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我想问在座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他明白了，他想他心灵的眼睛能得以看见，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请你举起手，我为您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还有没有？今天你明白而可以放下。有没有这种人？明白了你是一个罪人， 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开你心灵的眼睛，让你能看见。还有没有举得可以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需要？你不能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世界上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今天举了可以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就做这个决定，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好，让你心灵的眼睛能得以打开，你的罪得以赦免，你有永恒的盼望。神也答应他来世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你羡慕不羡慕这样丰盛的生命？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做这个决定？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求神给你勇气，给你胆量，不要听撒旦魔鬼的欺骗，他要带你到灭亡的地方。今天神要我在这个地方施行他的拯救，他要你得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就得到？求神给你信心，给你勇气。感谢主。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人明白你心灵的眼睛需要打开，你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举个可以放下。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曾经举个手，无论你是看得见的举手，在心里面向神举手的，我想神都悦纳，神都喜悦你做这样的决定，这个是一个很庄严的决定。虽然你是轻轻的举起手，神都能看见我们的内心。神悦纳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悔改，信靠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今天做这样决定的人，他们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既然明白，求我们的神开他们心灵的眼睛，给他们真知道你，真明白你是宇宙之间独一的神，独一的救主。因为圣经说除你以外再没有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另外一个名字你可以靠着得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愿我们的神一生保守带领这些在你面前愿意决志的人，愿意信靠你的人，愿意走永生 生命的人，愿意离开罪恶，离开撒旦魔鬼的控制，归入永生神的手，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每一个在座今天做这样决定的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福气追随着每一个愿意做这样决定的人。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我们为着今天有人在你面前做这些的决定，为他们献上感恩和祷告。愿我们的神一生祝福他们，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有明白的心，好让他们更多知道你，更明白你，更信靠你，更愿意把他们的生命 交在主的手中，你一生带领他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感谢赞美神，愿你在这个会中你的名气被高举，你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